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。等了很久，终于四支蜡烛都点齐了，终于可以跟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快乐。不知道大家都不喜欢在圣诞去看圣景，尤其是小朋友出来演那些特别可爱。如果你在12月25号11点钟到离返呢个圣堂嘅时候，你会发现呢嗰日呢我哋有个圣诞崇拜，亦都会有小孩子嘅圣景。会有 BB 耶稣啦，会有马槽，会有玛利亚，会有约瑟，会有一大班嘅天使，会有牧羊人同埋羊群。仲有三个东方嘅博士。不过你知唔知道呢个圣景其实系有个名堂，如果你睇到我嘅 WhatsApp， 你应该知道佢有个名堂叫做时空穿梭朝见君王 Wise Man in Time Travel。 或者你好奇怪点解会叫做时空穿梭呢？因为如果你留心去读你嘅马太福音嘅圣诞故事，你会发现耶稣已经再唔喺马槽嗰度，佢喺个房子嘅里面。跟住如果你再留心听，希律命令是要将两岁以下的细路仔都要杀尽。即是说呢，当时耶稣已经不是一个 newborn baby， 不是做一个新生的婴孩。简单来讲，这三个，其实圣经没有说是三个的，这几个东方博士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传统的圣经里面。除非他们是通过时空穿梭来的啫。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，如果不是很容易将自己的思想呢读了入圣经的故事里面，最后我们失去了圣经给我们圣诞真正的意义。圣诞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？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在这里，你应该记得圣诞是一个逃跑的计划。这个逃跑计划不是由繁重的学业那里逃跑出来，不是沉闷的工作逃跑出来，不是低迷的零售逃跑出来，也都不是不安的社会逃跑出来。这个逃跑是从罪恶、从死亡、从审判的当中逃跑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恶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圣诞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逃跑计划。今天圣诞我收了一张很特别的圣诞卡，我很喜欢这张圣诞卡。这张圣诞卡很特别，因为这张圣诞卡其实是 3D 的，你发现吗？你说这张圣诞卡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真一点，是挪亚的方舟。可能我们当中会有人会说，喂，林牧师真的很精致很可爱，成幅迷你的动物园这样。不过这张这样的东西都叫做圣诞卡，跟圣诞有什么关系？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是错了。其实刚刚很相反，这一张是货真价实的圣诞卡。为什么？因为正如我刚才讲，圣诞是一个逃跑的计划。只要你在这幅图画上加上倾盆的大雨、洪水的泛滥，你即刻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一个逃跑审判的图画。这个是圣诞节的卡片，是上帝给我们的逃跑计划。当你打开圣经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烈火和洪水是代表了上帝审判这个罪恶世界的记号。我们想起索多玛和摩拉那两座城，我们想起挪亚的方舟。方舟是上帝的逃跑计划，但这个是一个影子，指向新约里面上帝最终的救赎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说约瑟你不要怕，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如果在这里，那个不要害怕其实是源于创世纪的第十五章，不要惧怕怕怕怕怕怕，一直怕到去新约的圣经。上帝跟亚伯兰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将要成就我给你的应许，我将要成就我给堕落世界的应许。你要我要赐你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这个儿子要帮助所有堕落的罪人可以逆转 他们的诅咒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是更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逃跑计划。这个逃跑计划有三部分， The mystery, the announcement, and the promise， 圣诞的疑惑、圣诞的宣告和圣诞的应许。这个是我们逃跑计划的 map， M-A-P， 你记不记得逃跑的路线图。上个礼拜我们只有时间讲了一同二，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去讲第三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2节，圣诞的应许，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人生子，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马太引用紧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七章，圣经话俾我哋知，当你读到呢一段嘅时候，其实系一个预言，却有双重嘅成就。如果你熟悉以赛亚嘅历史背景，你知道当时南国犹大正是面临一个敌军压境的严重威胁，上帝给了他们一个预兆，告诉他们上帝要拯救他们，这个是一个上帝同在、上帝拯救的记号。当时他说会有一个童女，又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少女，她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她将会平安无事，这个孩子会逃过战乱，这个孩子将要健康成长。好多嘅圣经学者相信呢个孩子其实系以赛亚自己个仔嚟嘅，上帝俾佢哋一个记号叫做以马内利，但呢个系一个影子嚟嘅，呢个影子最终指向700多年之后一个更大嘅拯救。今次佢哋嘅敌人或者今次个威胁再唔系一个敌军，而系上帝嘅刑罚、上帝嘅审判，而喺耶稣基督里面。同一个预言要第二次亦都最终极地成就。有少少呢似去爬一座山。当你去成就第一次嘅时候，你諗住你爬到个山嘅顶峰，咁嗰个预言就会成就。但你攀到山峰嘅时候，你发现原来山外有山。你成就咗嘅係一个旧约里面嘅预言，而呢个旧约嘅预言指向一个更伟大嘅高山。更伟大的、更壮观的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成就。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。讲到以赛亚，我要你知道一样嘢，以赛亚可以说是马太其中一个最欢喜、最喜欢的先知。以赛亚在马太福音里面起码被引用了9次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隐晦的地方。我想讲的事就是耶稣的一生，耶稣的事工不单止是成就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小部分。我想马太想告诉我们，耶稣的一生、耶稣的事工是成全了整本以赛亚书66章的圣经。一旦你去到我这篇道的最终，你就会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在这里，在耶稣出生的时候，马太告诉他耶稣成就了以赛亚书第7章。跟着我们去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，你会发现当耶稣开始宣讲天国的时候，马太带我们去到另外一段以赛亚书的成就。我想同你睇下马太福音第4章，马太福音第4章第14节，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。你要讲耶稣在约翰下监之后去了加利利开始宣讲上帝的国，跟着马太告诉我们他成就了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9章就是外邦的加利利，在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一个大光，耶稣是个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我想你留意第4章第15节，如果你记得我曾经讲过马太的主要听众都是犹太人，他是写着一个福音书给犹太人，但是他这里却偏重了外邦人。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但是耶稣的国度绝对不是局限在犹太人的领域里面，耶稣的国度要不断的扩张直至到地极。耶稣好像一个太阳的上升，光照死荫之地，他在中东开始上升，跟着照遍欧洲、照遍非洲、照遍 亞洲去到香港仍然要繼續直到地極，他的國度要無窮無盡的擴張，而且不單止是地域上的擴張，他將要持久持續直到永永遠遠。我想帶你去看看以賽亞書第九章，馬太引用緊以賽亞書第九章，他帶我們回到去以賽亞奇妙的預言。他說一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，他名稱為奇妙察是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耶穌確是一個非凡的嬰孩，他命中注定就是要成為一個歷史的巨人。這裡以賽亞說，他說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，但是真是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以下四個鹹頭。他說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去承受了地上的權柄，他有四個銜頭，他是奇妙的測試，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是和平的君。這些不是熟悉的銜頭，我沒有時間跟你逐個去看，但你看到全能的上帝，你知道這個不是講緊一個熟悉的銜頭，每一個銜頭都將主耶穌基督跟上帝他自己联系起来。耶稣是哪个？耶稣是上帝进入世界，耶稣是天国的来临，我甚至可以这样说，耶稣是天国强势回归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，现在他要再回来，他要恢复他真正的统治，这个叛逆的世界上帝要回来，强势的回归，要他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你听一下以赛亚的预言，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哪个会拒绝一个这么好的统治者？有哪个不想这个政权会传到永永远远啊？除非你是当时的掌权者，如果你是当时的掌权者，你会感到威胁，你不想放手，你不想有另外一个人来 take over 你，你不想有另外一个掌权者取代了你。而这个正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情节，我带你进入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。在希律作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博学之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。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会一气呵成地读，于是我们忘记了其实在这一节的中间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，耶稣出世以至博士的拜访中间，正如我刚才之前有讲过，应该是有一两年的时候，因为当时耶稣再不在马槽里面，而希律的命令不是杀生生的婴孩，而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。希律不是一个真的皇帝，希律严格来讲是罗马帝国在犹大特别行政区的特首来的，但是这个希律真的很想做王，这个希律很想做犹太人的王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敏感？因为希律的一生他最大的野心要成为犹太人的王，然而他是一个杂种，他是半犹太人半以东人，于是他难得人心，于是这个希律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他大兴土木，他建立了一个宏伟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以色列人哪有咁威可以起一间咁伟大嘅圣殿？系希律嘅作为，佢想讨好犹太人。只可惜天意弄人，正当犹太人可能开始归顺嘅时候，这个真正嘅犹太人嘅王婴孩耶稣，居然喺希律还在位嘅时候降临咗喺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那生在犹大之王的在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看见他的星得来拜他。这个所谓的博士不是什么科学哲学的博士，而是中文翻得很好啊，博学之士。多数的 圣经学者相信这些人是占星家，他们是喜欢玩下预言，喜欢玩下算命，这个大多数学者的思想。但亦都有少数的学者，他相信这班人，这几个博士可能在东方，在他们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信了犹大的信仰，他们接触到犹太人，在那里他们成为了犹太的信仰，于是他们按照旧约里面的预言，有讲到有明星会照耀，他看见东方的明星，于是按住旧约的预言和东方明星的引领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。如果他们真是信耶和华的人，真是寻求耶和华应许的君王的时候，那他们的长途跋涉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反应的回应，其实真是反映了每一个真正相信上帝人应有的敬拜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们不是贪得意而来到的，他们真是认识耶和华，他们来敬拜耶稣基督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们就是三条友，是吧？三缺一地由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大部分的学者相信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仆人相伴。你想想，在一个远古的世界里面，你如果要行这么远的路，你需要大量的资源。你看看他们也都没有空手的而来，他们万分期待，他们心情激动，他们带着极大的喜乐，他们带了最好的礼物，他们非常期待看见找到主耶稣基督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耶稣所开心，正所谓有人开心有人愁，博士高兴希律忧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咁讲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。点解不安？因为佢自己嘅梦想系要做犹太人嘅王，居然而家有人话有另外一个人生出嚟就坐咗佢个位。希律听见了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。点解耶路撒冷全城嘅人都不安？其实一啲都唔难理解。历史学家话俾我哋知，希律系极端的妒忌，他亦都是极端的残暴。他曾经因为要怀疑他周围有人要作乱，处死了自己的正印老婆，还有几个仔和一班的亲戚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，你知道那个很著名的故事，就是他追杀耶稣，他非法地屠杀了伯利恒里面两岁以下的婴孩，这个人心狠手辣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。基督是被告者的意思，基督是君王的意思。当然这个希律一啲都无心要敬拜基督，他说基督该生在哪里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所讲紧嘅先知，有先知记着说系尼加 Micah。 但如果你继续睇落去第二章第六节，好有意思。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引用嘅经文唔单止包含咗 Micah 尼加书，亦都系隐含咗撒母耳记下同埋以西结先知嘅话。简单嚟讲，整本嘅圣经都系记载紧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逃跑计划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将这幅图画摆在大家面前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整本的圣经都是写着预言着上帝的逃跑计划。不单止是以赛亚书、尼加书，也都是先知书、以西结书又好，或者撒母耳记都好，所有的东西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。第二章第七节，希律暗地里照了博学之士来查问时候，就派往伯利恒去。他们去了仔细访寻那小孩子，找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正如我刚才所讲，希律根本无心去朝见犹太人的王，相反他由始至终他都是要消除那个孩子。这里讲到希律特别去问他，说我他查问他们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 因为你相信佢星出现嘅时候就係佢出世嗰陣时嘛。如果呢个星出现咗年半，咁即係个 BB 几大呀？
年半。
佢喺度諗緊个耶稣究竟已经几大啦。於是佢接下嚟要屠杀佢嘅时候要 set 个 age limit。好奸好阴险嘅一个人。第二章第九节，他们听了去了，忽然在东方所看见的那火星在前面引导我们，引导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在的地方上就停住了。在那阵时以前带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那个东方之星，现在突然间又出现了，带他们去到伯利恒，一直去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。哇，真的很犀利，好过 Google Map， 准过iPhone 的 GPS， 去到那个屋企的楼上就停了在那里。其实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是很短的路程，是六英里的路程，大概需要行两个钟头左右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有些奇怪，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祭司长和文士是没有去到的。如果你想一下，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收到风话这个犹太人的王要出世，而他们都知道是哪里，他们是不是应该急不及待的跟他们一起去找耶稣。但是奇怪，非常之奇怪，这些满肚子是圣经的人，满肚子是旧约的人，居然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。但我们去到整个故事的高潮，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章节，第二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，他们那个博士，几位博士看见那星就非常之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拿出黄金乳香抹药作为礼物献给他。他们终于来到他们想来到的地方，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耐，可能是年几两年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去到一个他们梦寐以求，他们在这里祷告梦想的情节，就是他们可以找到这个婴孩。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什么？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他们可以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然后他们将他们最好的礼物呈现给这个小孩子耶稣。如果你看你中文的翻译，他说他们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抹药，将他们最好的礼物，宝盒里面的礼物送给耶稣。他们带了宝盒，不是空盒，他们没有带着空盒去到希望耶稣叮当在个宝盒里，在个空盒里面有些宝贝。他们没有说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今次你个死仔衰了，我们一定要捉你返回东方，可以买回你几百万几千万。他们不是来寻宝，亦都不是来淘宝，他们来敬拜。他们没有要求有任何的祝福，没有要求耶稣做任何的医治，他们都没有想着喂，不如收回耶稣的手脚，手手脚脚脚甲手甲头发样本，眼水鼻涕衣服尿布还有童子尿，不如将耶稣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包起他，带一只回去东方，以后可能可以显神迹行神迹。他们对耶稣没有任何的要求，相反他们要将他们的礼物和他们自己呈献给主耶稣基督，唯有献上他们自己才可以令这几个博士满足。马太写紧乜嘢系真敬拜？马太写紧乜嘢系真正嘅圣诞节？唔系我哋喺耶稣身上可以得到啲乜嘢，而系我哋可以将乜嘢带俾主耶稣。喺马太福音第二章，喺短短嘅十二节里面，马太向我哋呈现咗三种对圣诞、对基督嘅截然不同嘅回应。但是这三种的回应当中，只有一种是真正的敬拜，其他两种都是不信，都是拒绝，都是叛逆。我先由第三点开始。 第一种的回应，对圣诞对耶稣的回应是不安，是搜寻，是铲除，这个是希律的回应。可能我们当即刻会有人跟我说，哎，林牧师你不需要担心，我对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除非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，其实你对耶稣是不是应该感到不安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个希律一点都不蠢，其实他看东西看得很通透，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出生不是一件好事来的，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福音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普天同庆，啊，耶稣来到真是好了。你记不记得我上一年讲过篇道，普天同庆，庆合合的庆，耶稣基督的来临要审判世人，为什么希律他不安？他绝对有理由的不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同样今天，如果你当中有人还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应该不安。你唱刚才那些圣诞歌的时候，你应该感到不安，你应该感到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好的消息，除非你悔改，相信真正的跟随主耶稣基督，这个才可以成为你的好消息。如果不是耶稣的存在，耶稣的诞生，耶稣的再来，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活的君王，他是最终极的审判者，有一天他要回来，他要审判死人活人，你应该觉得不安，你必须要悔改，相信跟随他。第二种回应是冷漠，知道不动， indifferent, no but stay。 这个是祭司长和文士的回应，对于耶稣基督的来临他真的有些概念的，他们很熟他那本旧约，熟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知道耶稣是伯利恒出世，然而他们由头到尾从来无心去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他们是那些翻过教会上过主日学的人，甚至他们是那些翻紧教会上紧主日学的人，但他们没有一颗真正的心朝向上帝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渴望希望敬拜上帝为他们的君王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渴望想将他们的一切全部奉献给耶稣。这个是不是你啊？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冷漠，知道不动，或者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带着个空盒，希望耶稣可以祝福他，让他们空盒里面得到一些宝贝。哎，这三个人不是这样，他不是带空盒，他带宝盒。如果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你是冷漠，知道不动，如果你真的未识，未真的认识他的时候，你需要回转，你必须回转，你要相信他，跟随他，咁圣诞可以成为你嘅大好嘅信息，你大好嘅福音，最后我哋带最后唯一正確嘅回应。大喜、苦拜、献礼，呢个系东方博士嘅回应，系嘛？佢哋大大嘅喜悦。如果你睇英文嘅翻译，呢个东方博士叫做 wise man， 其实翻得好好啊。点解啊？因为圣经里面边个系有智慧嘅，边个系 wise？敬畏上帝的人，爱慕上主的人，爱慕犹太人的王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，这三个这几个博士都是外邦人，然而虽然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认识了犹太人的王，他们敬畏上帝，敬畏耶和华，他们爱慕犹太人的王，他们见到那辆星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见到那个星可以带他们去耶稣的星，他们就非常之欢喜。这个中文的翻译翻得好好不够啊！你不可以说他错了，他翻得好不够，如果你去看个英文是很有意思的，如果你将个英文或者将个原文翻回去中文，是说他们的反应是大喜，大大喜乐中大大喜乐。 They rejoice exceedingly with great joy， 或者你要几大呢？ 大大喜乐中的大大喜乐，当他们找到那个特性，那个特性可以带他们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大大喜乐中的大大喜乐。有没有试过拿起本圣经有这样的感觉的？大大喜乐中的大大喜乐，有没有想过你本圣经可以带你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？我们真的应该是大大喜乐中的大大喜乐，因为圣经里面充满着明星可以引领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于是他们大喜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们带了礼物，他们带了大礼物，他带了最好的礼物，他将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要将他们变成一个活祭。 Number one， 第一是唯一正确的回应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回应，是大喜俯伏献礼。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邀请大家苦心自问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活着的生命？我们活着的生命是不是大喜？是不是俯伏？是不是献礼？那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年，但如果你这个不是你生命的表彰的话，其实你的信心是很有问题。你活着一个很不正常的基督徒人生，甚至可以说你有可能活着一个非基督徒的人生，你的情况非常之严重，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大概两日前呢，我收到一个 Edmund 寄出来给我们的圣诞图片，刚才他都有隐约讲过的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这幅图画，这幅图画叫做圣诞失焦 Our Focus。 因为看到这幅图画挺有意思，他正在拍那棵圣诞树，是那幅图画的焦点，但背后有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上面它有个横额写着耶稣是救主，跟着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，但是完全是 out of focus， 是圣诞失焦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圣诞？我们想的是圣诞树，但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十架。如果你的圣诞失焦的时候，如果你没办法看到上帝逃跑的计划，从罪里面，从审判里面的逃跑计划，我告诉你，我担保你没有真正的喜乐。可能你去 party 都会有很欢喜快乐，你放假不需要翻工，你去旅游都会喜乐，不是圣经讲的，你不会有大大欢喜中的大大欢喜，你也都没办法真正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你更加会不断的挣扎献礼。你有没有挣扎献礼？还有两个礼拜呢，2019年就完了。你奉献了多少？我不是督你的。我听我昨晚有个经验，昨晚夜晚呢，仔女睡了之后呢，我太太写紧 check， 她说喂，我们今个月要奉献了。我说好啊。跟着她说咦，上个月唔记得奉献喎。我说好啦，咪加返囉。跟住我，咦喂，唔係喎，今日出咗商量喎。咁跟住我諗下，咁張 check 咪好坑。嗱，当然我係完全冇问题寫嗰張 check 嘅。我俾咗个数同阿太太讲，你寫呢張啦咁样。但我喺嗰一刻，我问我自己，我係大大喜乐地寫嗰張 check 啊，定係唉真係哇好肉痛地寫咗張 check。 如果我寫咗張 check， 但係我係肉痛地寫張 check，其实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，但是圣诞是敬拜的时候，圣诞是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是献礼的时候，将最好的献给耶稣，因为圣诞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逃跑计划。我们要光复圣诞，我们真的要光复圣诞的意义。这个带我去到整篇道里面高潮中的高潮。你乜都嘢其他可以唔记得晒，但系我想你记得呢三点。圣诞真正嘅意义系乜嘢？马太喺马太福音第二章俾咗三点，三个巨大嘅点俾我哋去思想。呢三点我又由第三点开始。第一，逃跑三宝物；第二，生作犹太王；第三， 仍然先至话呢三点，你应该记得噶，呢三点有乜嘢共同之处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信不信由你，呢三点其实都系指向紧主耶稣基督嘅。你唔信，我逐点话俾你知，点样呢三点指向主耶稣基督？第一点或者第三点，我哋开始逃跑三宝物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咁讲：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，就苦伏拿出黄金与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。我叫佢做逃跑三宝物，点解？因为如果你知道之后的故事，好快约瑟就要带住玛利亚同埋耶稣走难㗎喇。喺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话俾佢听，佢哋要逃离希律嘅追杀。於是佢哋去咗边呀？佢哋去咗埃及呀，跟住喺度住咗一轮，先至等到希律死咗先敢返返去嗰度地方。如果你记得喺本圣经里面，约瑟系一个贫苦嘅木匠。你一个贫苦嘅木匠边度有钱去走难呢？而家佢走去边啊？佢走去埃及，或者等于你唔知由大陆走难咗嚟香港啊！啲地方超贵啊！跟住你去到埃及，人生路不熟，冇人冇物，咁你点算呢？边度有钱走难？边度有钱可以仲系 keep 住到条命呢？有啲圣经学者话俾你听，好简单，就系呢三个宝物。呢三个宝物好值钱啊！於是佢哋大概賣咗呢三個寶物，於是可以保命。但亦都有另外一個學派，另外啲學者話俾你聽，唔係噶，佢相信呢個三個寶物對於耶穌嚟講咧，對於耶穌嘅阿爸媽嚟講太寶貝，寶貝到一個咧寧死不屈，死都唔會賣嘅。佢哋一直保留住，無論幾窮苦幾冇嘢食，佢哋都留住嗰三件嘅寶物。在1873年有一个艺术家叫做 William Hunt， 他画了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叫做死亡的影子， The Shadow of Death。 在这个影子里面，我你不要先看耶稣，你看看耶稣隔离那位女士，那个是玛利亚来的，他特地是画玛利亚在那一个时刻做了什么，他打开了家里的宝箱，在个宝箱里面有什么，我是不是看不到啊？个宝箱里面有那件三件的宝贝啊，那三件的宝贝到耶稣长大成人其实一点都没有卖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他来说太重要，因为这三件的宝贝代表了象征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。这三件的宝贝是黄金与香没药，有什么意思？黄金献君王，与香祭司用，没药为丧礼。就是睇到喺呢三样嘢里面，我哋睇到耶稣嘅身份同埋佢嘅使命。佢系君王，佢系祭司，佢嚟为要死。你睇唔睇到喺呢幅画里面嗰个年轻嘅木匠耶稣基督喺度伸懒腰，佢眼望天，佢望向上帝，跟住佢伸懒腰。在那个伸懒腰的过程里面，他的影子钉在后面，是一个十字架的影子。 William Hunt 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耶稣基督的使命。他是君王，他的宝座是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罪恶，为他的子民得胜罪恶。耶稣基督是谁？他是祭司，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。这三件的宝物叫做逃跑三宝物，不是因为我们用它来为耶稣逃跑埃及，是因为这三件宝物象征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逃跑计划，是让我们可以逃离上帝的审判。 Point number one， 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耶稣生作犹太王，这个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中心。马太写紧俾犹太人，他话俾犹太人知耶稣是边个，耶稣是大卫之子，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个称号犹太人的王对于马太和他的听众是何等的重要。但有趣的时候就是，当你继续读下去，由第二章第二节是第一次出现的犹太人的王的时候，当你继续读下去 马太福音嘅时候，你发现整个称号系突然间销声匿迹啊，冇晒。但系突然间去到最后第27章嘅时候，这个名号又再次出现翻。当时耶稣已经系喺十字架嘅上面。马太福音第27章第35节咁讲：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在他头上放了一个罪状牌，写着：这是犹太人的王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前后呼应啊！第二章是第一次的出现，第二次再次出现，要等到最后在十字架上，他成为了犹太人的王，他的出生是为了要上十字架，他出生是为了要做犹太人的王，他在十字架上造成了犹太人的王。 He was born to die， 他的出生是为了死亡，他的死亡是要为我们战胜罪恶。 Point number two， 最后 Point number three， 最难但最美丽的一点。刚才我一直跟你说，我说耶稣的出世对于马太来说是应验了先知的话，尤其是是以赛亚的说话。我想带你去看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讲到耶稣的事工，耶稣赶鬼医治的事工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这样说：他把邪灵赶出，治好有病的人。他用他一句说话就可以赶邪灵，他用他一句说话他就可以医治好众人的病。跟住第八章第十七节咁讲：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。 OK， 应验紧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但你留心应验咗以赛亚嘅咩话？以赛亚咁讲：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我想你安静落嚟，好仔细嘅谂下呢句以赛亚书嘅说话：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系咪好怪啊？我之前都已经同你讲咗，之前所讲耶稣去赶鬼、耶稣去医病，其实系超级容易嘅事。耶稣一句说话，叮咁就搞掂噶啦。所有嘅东西，耶稣所行嘅神迹系不费吹灰之力嘅。但有没有想下以赛亚的话语是不是非常沉重啊？以赛亚话给我们知他怎样赶鬼，他怎样医治啊？他要赶鬼，他要医治，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疾病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些驱魔人呢片啊？去到某个地步，如果你想拯救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可能你要跟那只鬼去 negotiate 一下，是吧？谈一下。你由他那里出来，出来去哪里？上我身，不要搞我的仔，不要搞我的女，你上我身，我现在跟他交换位置，你明白吗？很奇怪的，你看耶稣基督要成就以赛亚书，好像说我要代替了他的软弱，让他的鬼上了我的身，让他的病去了我的身体里面，是位置的转移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同嗰个事实系好不一样嘅，那个事实系讲紧耶稣不费吹灰之力。点解系咁样？因为原来由头到尾，所有嘅鬼怪、所有嘅鬼附疾病都系影子。人最大嘅问题、最强嘅敌人，唔系嗰啲，系罪恶。佢哋指向人不能胜过嘅强敌，系罪。嗱，当你同我一齐去翻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，你开始看到，我们通常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，但现在调回转，你看不看到耶稣的事工是影子，去回以赛亚书53章是实体。以赛亚书53章是那个实体：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，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个医治不是病的医治，这个医治不是被赶鬼的医治，这个医治是从罪孽当中得到医治。耶稣你不是要做驱魔人，这个不是耶稣长大的志愿， 佢亦都唔鍾意读医，佢亦都唔需要读医，佢嘅志愿唔系做大医生，耶稣要做嘅系救主，呢个系佢一生嘅目标，佢为罪而生，为罪而死，喺十字架上佢成就咗以赛亚书嘅预言，佢为我哋成为咗受苦嘅仆人，所有呢一切带我哋返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同埋二十一节。这个是圣诞的真正意义。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上帝是拯救，上帝必拯救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真正的圣诞意义，真正的圣诞福气。好，我够晒钟了。不过圣诞咧冇首歌去听，好似争紧啲嘢系嘛？所以我想将一只歌送俾你，我想用呢只歌让大家记得耶稣唔系为嗰一棵树而嚟嘅，耶稣系为呢一棵树。This is the season, but this is the reason。嗰个系圣诞嘅季节，但系呢个系圣诞的因由。我们来祈祷。我们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圣诞里面可以跳出这个世界圣诞的捆绑，在这个钟头里面让我们深思你圣诞的意义，不是shopping mall 里面要告诉我们听圣诞的意义，不是我们翻工翻学里面同学老师同事家人告诉我们听的圣诞意义，是圣经告诉我们听的圣诞意义。让我们纪念到主耶稣基督， He was born to die， 他不是为圣诞树而来，他是为十字架。让我们光复圣诞，让我们俯首称神，让我们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完全摆在你的面前，将我们所有的空盒抌晒，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宝盒呈现给耶稣基督。求主你祝福我们，求主你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敬拜者。我们这样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